红二代究竟是如何陨落的？2022年，为了保住父辈打下的江山，这群自诩为国家原始股东的大人子弟，亲手把所谓的自己人习近平推上了权力巅峰。他们天真的以为，这位新盟主会替他们清理掉不听话的官僚，然后继续共享红色帝国。殊不知，习近平在扫平外地后，却调转枪口对准了他们。短短十几年，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特权阶层被连根拔起，彻底打散，最终走向了政治上的集体消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极其冷酷的权力绞杀，看看红二代是怎么在权力的游戏里亲手为中国的血统政治刻下了墓志铭。原始股东和江山幻觉。细看红二代这个群体，你会发现一种极其反常的心态，他们从来没有只把自己当成官僚系统里的普通雇员，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自己拥有这个国家的股权，他们用一种天然的江山意识审视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利益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重新掌握权力的中共元老们面临一个极其紧迫的现实危机。老一代干部年事已高，体制面临新老更替的巨大真空。经历了这么多政治风暴的摧残，这批老干部对权力的安全性产生了极度焦虑。作为当时实际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大佬，陈云顺势提出把权力交到自家子弟手里最让人安心，自家子弟总不会去挖祖坟吧。也就是这句话确立了红二代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登上历史舞台的合法性。中央组织部随后启动了青年干部选拔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元老子弟被系统性和成批次的安排进了各个关键的人才梯队，高层甚至形成了一个不可言说的默契，每个核心家族至少安排一名子女进入政界发展，作为政治基因的延续，其他子女则可以进入商界、学界或者军界。比如80年代初，习近平被安排到河北正定当县副书记，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去了辽宁泾县当县委副书记，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则到了河南新乡当副县长，他们都被刻意下放到基层镀金，起点惊人的一致，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接管更庞大的权力版图。这等于是用制度设计完成了政权的血脉交接，普通平民子弟跨入体制的门槛只能依靠严苛的考试选拔，跟古代科举一样。80年代拼中专拿国家干部身份，90年代末国家取消了统包统分，他们就必须去挤高考的独木桥，毕业后再去拼杀录取率极其之低的公务员考试。即便能进入官场，他们往往受制于死板的行政级别，只能在科层制的金字塔里熬年头，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爬。他们走的是纯粹的行政雇员路线，而且平民官僚对权力的认知完全源于上级的提拔和岗位的授予，一旦离开那个职位，权力瞬间清零。而红二代进入体制，自带一种法统上的天然优势，血统赋予了他们不可置疑的正当性，凭借父辈积累的政治资本，他们往往能搭乘职务晋升的直升机。当平民子弟还在基层苦苦挣扎的时候，二三十岁的红二代往往已经手握县市一级的实权，建立起了压倒性的年龄和履历优势。这种权力传承逻辑本质上复刻了古代的勋贵制度，开国将领打下江山，子孙后代凭借血脉继承政治红利，两者的内核完全一致，都试图用血缘来锁定国家的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但分析这套现代版本的血统政治，你会发现它甚至不如古代的勋贵制度。古代的爵位世袭是公开透明的，公侯伯子栏明确写在朝廷的典章律法里，一个贵族拿多少俸禄，占多少田地，拥有多大的护卫规模，能做多大的官，都有清晰的制度边界。历代王朝为了防止勋贵做大，还经常设立降等袭爵的规矩，权力代代递减。而红二代的权力继承却处于绝对的隐性状态，现代政治的法理外衣不允许将血统世袭公开合法化，这种见不得光的特权直接导致了权力的无界限扩张。古代勋贵知道自己的特权上限在哪里，红二代则完全依靠内部默契和黑箱操作，在行政、军队和商业领域自由穿梭。由于没有成文的制度约束，这就导致他们后来利用身份对国家核心资产进行变现和垄断的时候，往往膨胀到毫无节制的地步。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国家机器运转变得极其复杂，搞外贸、建基建，这些任务都需要现代管理技能，矛盾随之而来， 开国老一辈退场，红二代早年大多上山下乡，缺乏系统性的经济和法学训练，知识结构存在断层，高层的工作必须找懂业务的人来干活。于是高层权力双轨制开始成型，大量平民技术官僚进入了中央，这些人多是工程师出身，从基层一路往上爬，精通业务，能处理行政危机，外界看他们是各级一把手，主导国家运转。在这个结构里，技术官僚扮演职业经理人，职责就是做大蛋糕，维持运转，解决执行难题。他们面临绩效考核，靠 GDP 和维稳的数据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红二代则退居幕后，占据董事会席位，把控命脉部门。军队是他们的基本盘，经济上他们利用政策窗口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国企重组的时候，他们介入能源、金融、电信等行业，大型央企成为了他们的资源调配中心。这种分工构成了江湖时代的政治默契，经理人干活背锅，董事会拍板定调分配利益，技术官僚搞国企下岗分流，被人骂名。重组后的优质资产往往流入了红色资本平台。日常决策中，经理人制定改革政策，必须评估对红色家族利益的影响。遇到触动根本利益的事，红二代能在体制外踩刹车，他们能绕开行政流程，通过内部通道把意见直达最高层。技术官僚对这股力量很清醒，地方大员处理涉及这些家族的事务十分谨慎。官场互动中，正部级官员见到级别较低的红二代，态度往往非常谦卑。他们有这种底气的原因很简单，经理人随时能被免职，红二代的资格与生俱来。行政官员受制于任期，红二代的影响力却是长期存在的。那么这股力量怎么在现实中结盟的呢？我们看看北京的地理空间布局。中共建国初期，部委和军队在西城和海淀建大院，围墙高耸，门口哨兵，墙内是封闭生态系统，物资是特供的，里面还有医院和食堂，不用出大院就能自给自足。红二代从小生活在里面，读相同的子弟院校，从小玩在一起，形成了紧密的身份认同。大院文化塑造了他们的心理，在他们眼里，祖国疆域就等同于自家后院的延伸，讨论国家大事完全是打理自家资产的口吻。这种心态造就了他们极强的政治自信，从童年纽带后来转换成了强大的横向串联能力。平民官员处在垂直管辖体系中，地方干部很难调动军队支援，也没法干预其他部委，垂直体系限制了普通官僚的行动半径。红二代的网络是打破了这些壁垒，一个在金融系统的红二代，发小可能在带兵，同学可能在管舆论，遇到阻力或者想推进某件事情的时候，几个电话就能轻松调动军政上各方面的资源。此外还有父辈留下的政治遗产，老一辈的秘书老部下后来纷纷成为了地方大员或者部委首脑，红二代遇到阻力会直接动用这层关系。地方大员出于感恩或者利益，往往有求必应，这导致红二代的权力触角延伸到了体制各个地方。他们还经常进行现实中的政治串联，北京的各种老兵俱乐部、西山附近的市民会所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纪念会都是他们进行线下交流的场合。这一次聚会表面上是追忆父辈的革命岁月，实质上是国家宏观政策的非正式研讨会。在这些封闭的场合，他们可以大胆地交流体制内没法公开讨论的高层内幕，他们可以对现任的经理人进行严厉的点评，甚至直接干预重大人事安排。他们不仅是嘴上说说，大院圈子一旦达成共识，就会迅速转化为政治施压。他们会通过内参、上书，甚至直接找最高层对话，改变官僚系统的运行轨迹。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红二代维持着对国家政治的绝对干预能力，成为了真正具有集体行动能力，能和官僚机器分庭抗礼的政治联合体。这种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共治天下的默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中国政治的微妙平衡。推举盟主。2012年十八大之前的几年，整个中国社会表面上正处在经济扩张的巅峰阶段，跨国资本疯狂涌入，基础设施建设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重塑着每一寸土地。诡异的是，看着中国越来越富，红二代们却感到极度恐慌。这种恐慌的源头是他们觉得属于他们的权力在失控， 在长达20年的技术官僚组政期间，平民出身的行政官僚确实做大了经济蛋糕。伴随着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这些技术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体制内部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资源开始向少数几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集中。特别是以能源、政法和中枢秘书系统为核心，体制内延伸出了盘根错节的山头。当时无论是江派还是团派，都在为十八大做人事布局，这就进一步挤压了红二代的空间。在红二代看来，这些技术官僚不仅要拿好处，还要谋求长期的政治红利，甚至想干预下一代最高权力的交接，这就触碰了他们的底线。就像是经理人正在利用公司的资源，试图架空董事会，最终把公司彻底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当时的体制内腐败完全是系统性和塌方式的，这种腐败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贪占，演变为了政治上的结党营私。红二代眼看着老百姓对政权的信任感快要被败光了，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贫富分化加剧，意识形态的管控力极度衰退，于是他们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亡党亡国的焦虑。他们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由技术官僚主导的利益分配模式继续运行下去，父辈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将在未来不久就面临解体的风险，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这个时候，薄熙来事件的爆发打破了高层政治的平衡。薄熙来是红二代的代表人物，极具政治手腕和个人魅力。在主政重庆的时候，他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实验。他通过唱红打黑的运动式治理，迅速在底层民众中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声望。他绕开了北京中枢既定的人事升迁道路，试图利用强大的民意裹挟和舆论造势，强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场政治实验在红二代内部引发了剧烈的路线分裂，一部分人成为了这条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认为技术官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导致了严重的阶层固化和信仰缺失。在他们眼中，薄熙来的做法找回了中共建国初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是真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这批人将他视为能够重整红色信仰、扫除官僚腐败的政治强人。另一部分占据主流地位的红二代，则对此表现出了极度的警惕和恐慌。这部分人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对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和个人崇拜都抱有深深的恐惧。他们推崇的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强有力的改革，以保住政权为最高诉求。在他们看来，薄熙来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破坏了高层政治长期以来的协商机制。这种煽动底层老百姓的民粹动员，极有可能引发体制的全面失控，最终导致整个红色家族集团的利益受损。特别是王立军逃入美领馆事件，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打破了党内斗争不牵扯外部势力的最高境界。这起事件对红二代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他们震惊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恶劣程度，更是事件暴露出的体制脆弱性。虽然事件最终以薄熙来落马收场，但红二代群体从中得出了一个致命的结论，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不行了。过去长期的集体领导体制下，最高决策层的权力被严重分散，各个常委分管一摊，形成了一个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领地。政法系统、宣传系统和经济系统各主一政，政令不出中南海。权力结构的碎片化让中央丧失了应对重大危机和推行深度改革的执行力。面对牵扯巨大既得利益的改革，技术官僚往往选择妥协和退让，维持表面和谐。红二代群体觉得靠这种软弱分散的官僚机器没法挽救政权，他们需要重新夺回对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权。于是北京的各个红二代圈子开始了密集的私下串联，经过利益博弈和观点碰撞，这个群体史无前例地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共识。有两件标志性的事件印证了这场权力结盟。第一件是公开的誓师，2012年初王立军事件爆发后不久，延安儿女联谊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新年团拜会，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当着几百名红二代发表演讲，她毫不避讳地说党内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还公开呼吁红色后代们必须认清形势，团结起来，全力支持即将接班的习近平。第二件事是叶家交权，在红二代内部，薄熙来原本拥有一批极左路线的同情者，现在薄熙来出事了，为了平息内部的分裂，在军方和政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叶剑英家族出面了。叶选林是当时公认的红二代精神领袖， 他在关键时刻明确表态支持习近平。叶家不仅动用了自身的人脉，稳住了南方和军方的基本盘，甚至外面报道，叶选宁将自己早年主管军队情报工作室积累的庞大关系网，也悉数交给了新领袖。这两件事标志着红二代彻底放弃了内部路线分歧，搁置了各自的山头利益，他们决定共同推举习近平这位根正苗红的自己人上位。在他们看来，习近平具备绝对的血统合法性，能够凝聚红二代各个群体的政治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决定赋予这个新领袖打破常规的权利。江泽民当年挑中习近平是因为他老实最容易驾驭，但现在红二代集团决定推翻江湖时代的旧规矩，让他成为一个握有绝对实权的真正盟主。他们期望这位盟主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势清洗腐败僭越的技术官僚，确立绝对权威，将国家航向拉回他们认为正确的轨道。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红二代群体需要展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们必须在重要的权力机器，也就是军队内部进行一场残酷的自我清洗，为新领袖的上位扫清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军方红二代扮演了清道夫的角色。长期以来，军队一直是红色家族最看重的权力自留地。在胡锦涛时代，军队实际控制权落入了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个军委副主席手里。这两人出身平民，他们在掌握军权后把军队搞得乌烟瘴气。当时军队内部的买官卖官现象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从大军区的主官到基层部队的连长排长，每一个军衔和职位都被明码标价。军事后勤装备采购和军队房地产开发成为了少数将领疯狂敛财的渠道。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使得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和战斗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军方红二代眼里，这支军队是他们父辈用鲜血缔造的，郭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对红色血脉的严重亵渎，他们没法容忍这些家奴变卖家族的私产中饱私囊。于是以刘源和刘亚洲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军方红二代决定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反击。他们将突破口选在了总后勤部副部长谷军山身上。谷军山管着军队的基础建设和营房土地，手里掌握着极大的资源调配权。他通过违规出让军队土地，插手工程建设，集聚了惊人的财富。谷军山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向上依附于徐才厚，其实是高层敛财的白手套和提款机。查出谷军山就意味着直接向当时军队的最高权力核心宣战。在等级森严的军事体系中，这种越级挑战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普通的平民将领如果胆敢跨越雷池一步，立刻会被以违反军纪的罪名彻底打倒，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刘源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充分调用了他作为刘少奇儿子的政治特权，他可以越过军委副主席，直接向中央最高层递交材料反映情况。这种法统上的特殊地位赋予了他普通将领绝对没法企及的政治护城河。在2011年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刘源采取了一次极具爆炸性的行动，他当着全军高级将领的面脱稿发言，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军队高层的严重腐败，说军中的贪腐现象已经到了亡党亡军的边缘。他甚至当着胡锦涛的面公开立下军令状，哪怕丢掉乌纱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股贪腐势力挖出来。这次会议上的强硬表态在军队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刘源的举动绝非单纯的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背后站着许多对现状极度不满的老军头红二代，他们通过刘源的发声向全军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红色家族要收回对军队的控制权。谷军山案的查处过程异常艰难，徐才厚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试图将案件压下来。调查人员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阻挠、威胁，甚至还有暗杀的传闻出现。在这个拉锯的过程中，刘源等人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定力，他们不断收集证据，动员体制内其他对贪腐不满的力量，通过各种内参渠道向最高层施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激烈博弈，谷军山最终落马，这成为了撬动整个军队腐败网络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军方二代的这次清道夫行动打破了军队高层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也为即将接班的习近平递上了一把锋利的尖刀。借刀杀人和权力灭齐。2012年底的十八大，习近平见中共党魁，北京政治气氛剧烈反转。此前高层山头林立，僵持涣散，习近平尚未打破了城门，对幕后推手红二代来说，一段甜蜜的政治蜜月期开始了。 在这个阶段，习近平和红二代群体结成了坚固的共生关系。习近平需要借助红二代的政治法统，确立大刀阔斧推行变革的绝对合法性。红二代心甘情愿充当新领袖的急先锋和基本盘，他们将新领袖视为红色江山的捍卫者，动用家族的政治声望、军方人脉和舆论资源，全力支持即将到来的反腐风暴。这场反腐风暴的首要目标，精准指向了江湖时代崛起的平民技术官僚。在红二代眼里，这些草根官僚窃取了核心权力，把公共资源私有化，直接威胁了政权的生存。要清洗这些根深蒂固的平民山头，习近平需要一把极其锋利且绝对可靠的刀，这把刀就是王岐山。王岐山是中共元老姚英林的女婿，在极其讲究血统的北京政治圈里，他属于红二代集团的绝对核心。他手段强硬，精通经济和党务，在体制内有救火队长的外号。习近平将中纪委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两人结成了反腐初期的铁血同盟。王岐山接手后，迅速打破纪委系统的常规运作，将这个原本低调的机构改造成了一台极具杀伤力的政治清洗机器。接下来的三年，中国政坛上演了摧枯拉朽的清洗行动。首先是周永康集团的覆灭。周永康的升迁是平民官僚爬升的缩影，他从辽河油田技术员起步，掌控中石油系统，随后主政四川，最终进入中央接管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他主政期间，政法委急剧膨胀，他以维稳的名义截留了巨额预算，让公共安全支出超过了国防预算。这个系统掌握了警察、武警、法院、检察院和情报网络。周永康大肆提拔底层马仔，把这个国家暴力机器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政法系统严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对自视为国家主人的红二代来说，周永康一个平民官僚，竟然敢拿国家的钱养自己的私兵，这属于极度严重的政治僭越。王岐山对周永康采取了剥洋葱战术，先从外围的四川官场和石油系统动手，接连抓捕周永康的亲信，随后切入了政法核心，清洗公安部高层。等外围扫清后，最高层打破了刑部上常委的惯例，对周永康采取了强制措施。与此同时，另计划集团也崩塌了。另计划靠长期秘书工作，掌控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中央枢纽，涉足操纵党内推荐投票，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布局。他甚至和周永康暗中串联，组建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十八大前，另计划儿子意外的法拉利车祸，暴露了他私下搞出来的政商网络，导致他被调离中办主任，发配去了统战部。等习近平一上台，跟对付周永康一样，王岐山先把另计划的羽翼剪除，随后把他隔离审查，秘书帮和山西帮被连根拔起。军队的清洗同样惨烈，徐才厚和郭伯雄掌管军队十年，要在封闭的军队内部对他们动手，常规行政命令非常容易遭到软抵抗，甚至兵变。但借助刘源等人提前撕开的缺口，以及军队红二代势力的支持，习近平利用反腐这种谁都不好反驳的名义，先后抓捕了徐才厚和郭伯雄，上百位将军被剥夺军衔送上法庭，军队指挥权重新收归军委主席。在那几年，眼看着四大平民山头覆灭，民间热烈鼓掌，而在北京高墙内，红二代集体狂欢，这种狂欢甚至滋生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权力幻觉。在红二代看来，铲除平民官僚等于清理内部的小偷，他们认为习近平这位推举的盟主干得漂亮，履行了接班承诺。红二代们确信纯真的红色时代全面回归了，他们频繁组织纪念活动和思想沙龙。在这些场合，红二代不再甘做幕后支持者，他们以胜利者姿态对国家宏观政策指手画脚。一些人在媒体发表文章讨论国企改革路径，公开批评负责经济的高层官员。一些红二代企业家还利用家族背景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肆无忌惮地扩张资本。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回到了自家人手里，自己作为原始股东理应在新结构中占据核心，享受共治特权。红色背景的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和最高领袖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血脉同盟。这种心态体现在他们私下甚至公开场合的言行作风上，他们在饭局上讨论国家大事时，很少使用标准的政治称谓，他们习惯直呼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或者用老王、金平这样的称呼。他们点评宏观政策和反腐，用的完全是董事会评价职业经理人的口吻。金平这几年干得不错，老王这一手比较硬。比如后来被重判的任志强， 大家可以去看他早期的回忆录或者公开采访，他毫不避讳地展现出了这种大义平权意识。他公开说过，自己半夜给王岐山打电话，直接在电话里为宏观政策激烈争论。这种沟通方式完全不是体制内的上下级汇报程序，展现的就是大人发小之间的平起平坐的做派。但他们忘了一条最冰冷的政治铁律，在绝对集权的体系里，权力绝不容许分享。最高权力只需要纯粹的执行工具，这些工具的权力完全来源于上级的授予，随时可以提拔，也随时可以拿反腐的名义罢免。但红二代的存在彻底颠覆了这种单向依附逻辑，他们经常搞横向串联，自带世袭的合法性，更有着强烈的干政冲动。在一个即将定于一尊的结构里，一个自认为有资格评判最高领袖随时能集结施压的特权阶层，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隐患。于是红二代曾经的天然优势变成了致命毒药，他们的政治声望构成了号召力，他们掌握的资源造成了权力分流，他们是大院作风，更是对最高领袖的直接藐视。为了实现权力的绝对垄断，习近平必须亲手打碎这个曾将自己推上大位的政治同盟，而红二代对悄然发生的政治变化毫无察觉。杯酒释兵权，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中后期，一场旨在剥夺红二代政治属性，将他们彻底边缘化的削藩运动悄悄拉开了帷幕。目标非常明确，剥夺红二代的集体行动能力，把他们打散成毫无政治威胁的原子化个体。削藩的第一步直接切向了权力的核心命脉军队。习近平给我们表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前面我们讲过，军方红二代在扳倒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战役中立下了决定性的战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是这场军内反腐的标志性人物，他凭借无可挑剔的红色血统和极强的政治手腕，成功撕开了军队高层的贪腐网络。在反腐取得决定性胜利的2015年，外界和体制内普遍预期刘源将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军委，甚至出任军纪委书记，掌握军队的监察大权。然而到了2015年年底，局势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转折。当年12月，刘源突然在总后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表了告别演说，宣布自己将从领导岗位退下。官方媒体随后用高风亮节这个词汇来形容他这次退出。高风亮节那都是忽悠人的话，这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刘源在反腐中积累了极其庞大的个人威望，他在军队内部拥有一批绝对忠诚的追随者。如果让刘源进入军委核心层，军队内部极有可能形成一个以刘源这些红二代为核心的新山头。习近平这位最高领袖需要的是一支只听从一人号令的军队，绝不允许还有一个具有单独号召力的副统帅。让刘源体面的退役是最高层和红二代群体之间进行了一次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摊牌，他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硬的信号，反腐的胜利果实全部归属于最高领袖，任何人不能凭借反腐功劳在军队内部拥兵自重。伴随着刘源的退役，最高层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队编制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直接撤销了传统的总参、总政、总后加总专的四大总部制，四总部被拆解为军委机关的15个职能部门。这种结构性拆解彻底打碎了军队原有的权力板块。在这个大洗牌的过程中，一大批具有红二代背景的将军被安排提前退役，或者被调往军事科学院或者国防大学这些毫无实权的学术机构担任闲职。刘亚洲的命运轨迹为这场军内削藩提供了另一个极具深度的观察样本。刘亚洲拥有极其显赫的家族背景，他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长期担任国防大学政委。他不仅是一名高级将领，更是军队内部极其罕见的战略思想家。他经常公开发表关于地缘政治、国家战略甚至体制改革的长篇大论，他的文章在知识界和军队内影响极大，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煽动性。在权力绝对集中的新阶段，独立思想就成为了最严重的政治越界。习近平要求军队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净、绝对可靠。刘亚洲那种充满西方自由主义色彩的战略构想，以及他试图影响国家宏观战略的政治冲动，严重触犯了新时代的政治纪律。于是2021年年底，刘亚洲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根据媒体的披露，内部渠道传出他接受审查的消息。对刘亚洲的审查，政治意味显然远超普通的贪腐案件。他向所有依然抱有干政幻想的军方红二代发出了极其冷酷的警告：不管你的血统多么纯正， 不管你的背景多么深厚，只要你试图在思想上保持独立，试图在军队内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你就会面临最严厉的政体权。粉碎了红二代在军队的集体势力和思想阵地后，习近平的第二步动作指向了红二代赖以生存的社会网，也就是他们进行横向政治串联的所有纽带。红二代的政治力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频繁的聚会和强大的信息共享机制，他们通过各种联谊会、思想沙龙和特定的媒体平台交流高层内幕，凝聚政治共识。只要这些组织平台存在，红二代就随时可以集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于是整肃的利刃挥向了炎黄春秋。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具有极高的政治象征意义，它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初，长期以来它不仅是一份历史读物，更是体制内改革派元老和具有反思精神的红二代进行思想集结的核心阵地。像中共元老杜导正和李锐以及胡德平这些红二代长期是这本杂志的顾问或者主要撰稿人。炎黄春秋长期致力还原中共党史的真实面貌，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政治运动，他实际上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历史解释权。在最高层看来，这种掌握在红二代和退休元老手中的历史解释权严重干扰了官方主导的宏大政治趋势。最高领袖需要统一全党的思想，绝不允许体制内存在一个能公开发表不同政见的舆论飞地。2016年夏天，官方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手段，上级主管单位单方面撕毁了原有的协议，强行派人接管了炎黄春秋的编辑部，杂志的管理层被强行免职，官方甚至直接派驻人员控制了杂志的办公室和网站后台。这场充满暴力色彩的接管彻底摧毁了这个体制内极其罕见的言论空间。失去炎黄春秋后，那些具有改革倾向的红二代彻底丧失了公开发表政见、影响社会舆论的合法平台。打压媒体平台的同时，官方开始系统性的瓦解红二代的势力聚会网络。过去北京的各种红二代联谊组织异常活跃，他们经常以纪念父辈诞辰或者纪念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名义举办各种形式的聚会，在这些场合他们肆无忌惮地谈论时政，对当下的国家政策品头论足。这种大院子弟的集体狂欢在2016年到2017年前后戛然而止。伴随着中共十九大临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被彻底确立，为了防止体制内出现任何杂音，最高层通过中央办公厅和有关部门向这些红二代组织下达了极其严格的禁令。各类红二代社团被明令禁止举办大型聚集活动，任何以家族或者父辈名义组织的纪念仪式必须提前层层上报，经过极高层级的严格审批。很多传统的聚会被直接叫停，那些曾经热闹非凡的老兵俱乐部和西商会所顿时变得门可罗雀。为了彻底封死这个群体串联的空间，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修订了极其严苛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中明确增加了两个特别具有针对性的条款。第一项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第二项是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两条几乎就是为红二代群体量身定制的政治绞索。过去在大院里分析时政，对现任领导人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被视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现在这种行为被白纸黑字的定义为严重的违纪违法，几个人私下聚餐讨论人事安排，随时可能被扣上搞团团伙伙的政治帽子。在这种极其高压的政治氛围下，巨大的恐惧开始在红二代群体内部蔓延，大家变得谨言慎行，彼此之间切断了联系。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发小在电话里只敢谈论天气和养生。物理空间的隔离和政治纪律的威慑将这个庞大的政治网络成功切割成了无数个互不相连的碎片。对红二代群体来说，最痛苦的还是心理降维。眼看着军权被剥夺，串联网络被切断，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迫从国家的原始股东降级为只能绝对服从的臣子，甚至是奴才。在过去的权力双轨之中，红二代对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带有强烈的平起平坐色彩。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大家同属一个大院阶层，最高领袖只是被大家推举出来的一个代表，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平权意识。而现在习近平需要打造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技术官僚队伍，这种新的官僚体系不再看重红色血统，他们考核官员的唯一标准是对最高领袖毫无保留的个人忠诚。在这个全新的权力结构中，红二代的纯正血统从一种政治资本彻底蜕变成了一种政治副资产。最高层对这些依然留在体制内的红二代抱有极深的猜忌， 官方对他们的使用极其谨慎，不会轻易把他们安排在要害部门。留在体制内的极少数红二代必须表现出比普通官僚更加夸张的忠诚，必须彻底切割掉自己身上的大院习气，才能换取政治上的安全落地。鸡碎棉是金牌。尽管习近平通过军队改革敲断联谊，剥夺了红二代的集体行动能力，但这个群体依然掌握着庞大的家族财富。要建立真正没有任何死角的绝对权威，最高领袖就必须打破他们内心深处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就是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共高层政治中的棉丝金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体制内形成了一个没有明文规定却被严格遵守的默契，只要开国元老的后代没有图谋发动直接的武装政变，无论他们发表多么出格的言论，或者在经济领域攫取了多么惊人的财富，最高权力机关都不会对他们动以极端的刑罚，最多只是内部批评，要求退赔，或者安排提前退休。这种血统带来的安全感是红二代群体敢于干政、敢于垄断核心资源的底气来源。然而，最高领袖在追求定于一尊的过程中，容不下任何形式的法外特权，他必须打破红二代阶层的政治安全感。习近平选择的手段是杀鸡儆猴，挑选的对象是那些敢于跳出来挑战他权威，以及手里握着巨大金融资源的个别红二代代表。在这场政治逆危中，任志强事件具有极其关键的标杆意义。要理解这些事件的震慑力，我们必须先看清任志强在红二代中的特殊地位。任志强的父亲任泉生曾经担任商业部副部长，属于典型的建国元老序列。任志强本人早年参军，退伍后进入了国有企业，掌管了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下属的华远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任志强在公众视野中扮演着一个极具争议的大牌角色。在江湖时代以及习近平执政的初期，任志强经常在网上和公开场合发表极其尖锐的批评，批评的对象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房地产调控措施，甚至意识形态管控。他拥有1000多万的微博粉丝，他的言论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讨论。他在体制内也拥有极其深厚的人脉网络，跟好几位高层核心官员保持着从小在大院里结下的私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他和王岐山的关系就非同一般。这种横跨体制内外、兼具红二代身份和公共意见领袖的角色，让他在过去的高层政治生态中游刃有余。他敢于说话，体制也一直容忍他说话，这本身就是红二代言论特权的最好证明。然而，随着最高层对意识形态管控的全面收紧，这种言论特权开始触碰到了权力的绝对红线。2016年，习近平视察中央媒体，提出了媒体必须姓党的明确要求。任志强在当天晚上就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表质疑，探讨公共媒体的资金来源和所有权属性的问题。这种公开且直接的质疑引发了官方的猛烈反击，官方媒体立刻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给他的言论定性为反党。随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彻底封禁，所在党组织给予了他留党察看一年的严厉处分。这次处分实际上是最高层向红二代群体发出的第一次严厉警告，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妄议中央。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下，老干部和红二代被内部处分后，通常会选择闭门思过，用沉默换取平安。但任志强骨子里的大院子弟傲慢，让他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2020年年初，在疫情期间，任志强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在红二代和企业家的私下微信群里广泛流传。文章用词极其激烈，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习近平，对当时的疫情危机应对方式、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领袖的个人做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甚至说最高领袖是剥光了衣服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早就不是什么政治探讨了，而是对最高领袖的直接否定和政治挑衅。最高层的反击立刻就来了，任志强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处理他的方式没有停留在党内纪律处分的层面，纪检和司法机器全面开动。在中国的政商环境下，任何一个管过国有资产的企业负责人，他的经营过程都很难经得起严苛的审计。最终，他的罪名包括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基本都是经济罪名。这是一种非常老练的政治打压手段，用经济犯罪来处理政治意见者，可以彻底剥夺对方在公众面前的道德合法性。法院最终对年近70岁的任志强下达了重判18年的判决。18年的刑期对于一个骨气之年的老人来说无异于终身监禁。这个极度严酷的判决在北京红二代圈子里引发了12级地震。 所有人都清晰地接受到了最高层传递出来的信号，血统不再是护身符，过去的私交没有任何分量，谁敢公开质疑最高权威，谁就会倾家荡产，甚至牢底坐穿。红二代的言论免罪特权被彻底收走了。众叛亲离墙其实也是最高层向他背后的隐形靠山，也就是曾经听领袖亲自指导反腐的王岐山发出的致命警告。王岐山的结局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在替最高领袖斩断了平民官僚的触角，立下头号战功后，这位曾经的铁血盟友也失去了历史利用价值。十九大之后，王岐山被迫交出了中纪委的实权，被打发去做了国家副主席的冷板凳。紧接着最高层对他采取了极其冷酷的剪裙边战术。跟随他几十年的大管家董宏、金融大秘田慧宇、欢迎飞等人接连落马，被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这把曾经极其锋利的反腐尖刀不仅被没收了，还被彻底折断了刀刃。在生命的最后这些年，这位曾经让全党闻风丧胆的实权人物只能在公开场合刻意保持卑微，用极其谄媚的态度对领袖表忠心，以此换取苟延残喘的平安。连功劳最大的王岐山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让其他红二代彻底吓破了胆。在切断政治发声渠道的同时，最高层对红二代掌控的经济版图展开了同样残酷的清算。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红二代群体通过职业经商或者充当幕后控制人的方式，在金融、能源和地产之类的核心领域建立起了一个个庞大的资本帝国。这些资本帝国掌握着惊人的社会财富，甚至能够绑架国家经济政策。对追求绝对集权的最高层来说，这种游离于中央直接控制之外，而且带有强烈家族门阀色彩的金融寡头，是随时可能引爆系统性危机的定时炸弹。安邦秀吴晓辉的结局成为了这场清算的典型。吴晓辉本人的出身并不显赫，但通过极其精明的政治联姻，成为了邓小平家族的外甥女婿。借助这层通天的背景，他迅速建立起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曾长期在安邦担任董事或者顾问的角色，为安邦的早期扩张提供了政治背书。在最高层看来，安邦的商业模式充满着对国家金融安全的直接威胁。吴晓辉利用安邦的保险牌照，向公众大量发行短期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迅速吸纳了数以万亿计的巨额民间资金。而且他把这些具有极高流动性风险的短期负债在国内股市大举收购核心资产，同时在海外疯狂并购豪华酒店、不动产和金融机构。这种玩法本质上是在透支国家的信用体系，一旦安邦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巨大的兑付危机将直接转嫁给国家财政和整个社会。更让高层没法容忍的是，安邦在海外的巨额投资行为伴随着极其严重的资本外套嫌疑。在中央大力推行去杠杆、严控外汇流失的宏观大背景下，安邦这种依靠权贵背景肆无忌惮地将国内资产转移出境的行为，直接构成了对中央经济政策的公然对抗。2017年年中，吴晓辉突然被带走调查，随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宣布对安邦实施全面监管。吴晓辉最终以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之类的罪名被判了18年，而且还被没收了105亿人民币的财产。在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邓小平家族保持了绝对的沉默，没有任何人出面干预司法进程。这种沉默等于宣告了权贵家族在面临国家机器清算时的彻底退让。而与安邦关系密切的陈小鲁，在吴晓辉被调查的时候也多次被带走问话，他被迫辞去了在安邦的所有职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折磨下，2018年年初，陈小鲁突发心肌梗死去世。他的离世带走了一代大院子弟曾经叱咤商界的最后背影。再没完，安邦系的覆灭拉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整肃序幕。随后接连好几个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超级民营金控集团被政府出手按在地上暴锤。明天系、华信系、海航系，他们过去都是不同政治山头和红色家族的金融白手套，但不管他们过去多牛逼，不管他们背后的人多牛逼，现在该肢解的肢解，该接管的接管，该清算的清算。这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习近平通过强制接管这些金融巨无霸，直接斩断了体制内各个派系的经济大动脉，也使得国家彻底收回了对金融资源的绝对分配权。这一系列的人身打击和经济剥夺在红二代群体内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心理效应。 曾经不可一世的京城大人子弟们陷入一种金融寒蝉的集体恐慌之中，他们终于看清了新时代政治博弈的残酷底线。绝大多数红二代此时做出了理性的生存选择，他们选择了彻底的集体沉默。这种沉默伴随着实质的利益让渡，在政治领域他们主动交出了所有的话语权，不再对任何国家政策发表公开或者私下的评论，彻底断绝了和其他家族成员的横向联系。在经营领域，他们开始从自己控制的各大企业高管位置上低调退出，将核心资产变现或者交给国家指定的机构接管，并切断那些可能引发政治猜忌的海外资金链条。这是一种充满了屈辱感却无可奈何的历史交易。红二代阶层用交出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权的方式向最高统治者表达了彻底臣服，以此换取自己和家族成员在下半生的平安落地。北京的那些高档会所和私人俱乐部再也听不到他们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激昂辩论，相反他们在公共场合用非常浮夸的姿态竭力表现出对最高领袖的拥护，生怕流露出有任何一点微小的不满。当红二代的组织网络、言论空间和金融版图被逐一粉碎之后，外界在观察中国高层政治时经常会产生一个认知上的偏差。很多人看着中央军委的成员名单，发现张幼侠依然稳居其中。张幼侠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有非常深厚的红色血脉，而且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是老搭档，因此习近平和张幼侠属于从小就熟悉的发小。这种表现让部分人抱有一种错觉，以为最高层在整肃了红二代的集体势力之后，依然会对个别绝对忠诚的顶层红二代网开一面。然而2020年年初张幼侠被抓的消息彻底击碎了这层虚幻的窗户纸。这场抓捕行动标志着红色家族在军队最高层的最后一次清理。回过头看，张幼侠在过去几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刘源等一批具有独立思想的军方红二代被边缘化之后，习近平需要一个强力人物来镇住军队基本盘，来协助他执行更深层次的军内大清洗。张幼侠就承担了这份工作。他拥有中越战争的实战履历，这种真刀真枪的背景让他在军队内部具有了极高的个人威望。最高层精准地利用了这种威望，在过去几年中，张幼侠参与了军队内部几轮极其严酷的整肃。很多人以为靠着跟习近平的私下关系以及毫无保留的态度，张幼侠能够换取永久的政治安全。然而张幼侠的落马揭示了集权体制运转的终极法则。在一个定于一尊的权力结构里，忠诚本身已经不足以提供安全保障。张幼侠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他与生俱来的红色血统和他在军中的巨大威望。最高领袖需要一支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只听从单一指令的军事机器。张幼侠的存在天然构成了这种单向指挥体系的隐形障碍。由于他父辈的历史地位，再加上张幼侠的赫赫战功，军队内部的将领对他抱有一种超越普通上下级关系的敬畏。这种敬畏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权力磁场。绝对集权排斥任何形式的权力分流，哪怕张幼侠本人没有任何谋反的意图，他身上附着的政治声望依然是一种威胁。最高权力没法容忍军队内部存在一个能够凭借自身之力服众的副帅。当军队的结构性大换血基本完成，当那些可能产生威胁的老军头被尽数清洗之后，张幼侠的历史利用价值随之耗尽。抓捕张幼侠，剥夺他一切的权利和荣誉，是领袖在全军面前的终极立威。这不仅再次宣告红二代不再具有任何免死金牌，也彻底切断了军人对其他红色血统的最后一点政治迷信。血统政治的终极反讽。张幼侠的覆灭可以说为整个红二代阶层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彻底句号。这个曾经不可一世作为国家宏观政策的群体，目前已经陷入了绝对的原子化境地。在权力场上拉帮结派形成政治势力有三个硬指标：第一，利益要一致；第二，内部的长通气；第三，出了事能抱团反击。今天的红二代群体已经丧失了这三个核心要素，他们在物理层面上依然存活，他们享受着普通人没法企及的高干医疗和特供体系，他们的家族往往在海外设立了极其隐蔽的离岸信托基金，他们过着优渥甚至奢靡的物质生活，但在政治层面上他们变回了一个个孤立的生物个体。当张幼侠这样的军方巨头被查处时，整个北京的红色家族表现出了屎一般的寂静，没有联名上书，没有私下串联，一个红色家族的倾覆 再也没有办法激起其他家族的同情和声援，他们交出了政治参与权，以此换取了自身家族在经济和肉体上的安全落地。他们不再是一个阶层，他们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位置。伴随着红二代阶层的整体退场，取代大院子弟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一群具有截然不同特质的技术官僚。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目前占据党政厅核心岗位的官员构成，很大一部分人出生于航空航天和军工制造这些极其专业的理工科系统。最高层大规模启用这批军工技术官僚，看重的正是他们身上纯粹的工程师属性。这批技术官僚将工程师思维完美地平移到了国家治理中，他们把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视为执行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高领袖下达社会管控的任务，他们就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建立起最严密的网格化监控网络。最高领袖要求产业升级，他们就动用庞大的行政资源强行干预市场运行轨迹。这批新官僚缺乏复杂的政治根基，没有参与过中共建国初期的权力分配，身上更找不到红二代那种与生俱来的政治傲气，他们是纯粹的打工人思维，也因此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的级别和资源全靠最高领袖单方面的赏识，他们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可以依靠，一旦失去了领袖的信任，他们瞬间就会被打回原形。这种高度的依附性造就了他们极度的政治驯服，他们没有任何自身的派系利益需要去跨部门维护，他们唯一需要负责的对象就是那个将他们破格提拔的领袖。这正是绝对集权体制最渴望得到的运转齿轮。最高领袖打造了一个没有任何杂音的指令传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决策只在一个人的大脑里产生，随后被成千上万个毫无感情的工程师官僚精准落地。红二代那种带有协商色彩、充满内部博弈的寡头共治模式，被这种单向和军事化管理的执行模式彻底取代。这一切充满了冷酷的宿命感。这群自以为聪明的红二代联合推出了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超级集权领袖。这位领袖在掌握大权后，却反手就把这群红二代赶出了权力核心。他们为了拯救政权而做出了集中权力的决断，最终导致了自身阶层在政治上的彻底毁灭，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极致的历史反讽。如今中国政治已经告别了任何形式的权力分享机制，陈云当年确立的那套依靠血缘来构建权力信任的潜规则被彻底废除，红色血统从一张畅通无阻的特权通行证变成了一张极度危险的催命符。红二代阶层用交出全部政治发言权和核心权力的惨痛代价，为中共历史上的血统政治时代写下了最后的墓志铭。中国的高层政治结构完成了一次彻底的系统重启。大幕落下，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激荡风云、不可一世的红色家族，最终消散在了严密的政治纪律和无尽的生存恐惧之中。这也证明了权力的游戏永远属于那些能够洞察底层规律并敢于突破一切人情羁绊的人。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